今天是一个假日，弟兄姐妹得到更多的方便，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在这每天早晨的第二堂，我们是一同来查考选民的归回重建的故事。我怕有些弟兄姐妹前两天没能来，所以我们还是从头略略的有一点温习，好叫我们大家的思想跟得上来。请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手册第七页，手册第七页。我们这一次是一共六次的聚会，就是这第二堂我们有六讲。我们首先要把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把它的时间表大体的排了一下。所谓的归回重建史，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六卷的书说到它，有三卷叫做历史书，就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部分，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卷是讲这个历史、讲这个故事的。另外还有三卷，就是先知书的最后三卷，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这三卷先知书跟历史书是同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书是讲那些事情的发展，先知书就讲其中神话语的功效。这六卷我们要配合起来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全貌，晓得那一段时候是怎么样进行的。为了时间，我就不详细的跟弟兄姐妹一同来看，只请您自己看一下。不过我特别提醒的就是说，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的时期，头一段一个时期当中相隔了好几十年，然后又有一段时期，两段的时期都有选民，就是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从国外回来，回到祖国，这个叫归回。回来以后就重建，第一段时期重建圣殿，第二段时期重建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是在于一个生活文化的中心的再建立，他们是宗教的民族，他们是敬拜神为一切生活中心的这么一般百姓，圣殿就是这一切敬拜侍奉的中心核心，可以说是个精神的堡垒。他们重建圣殿是因为仇敌来打破他们的国家，把他们掳去的时候，顺手的就把圣殿都毁坏，把圣殿里头的器皿，那些应该给神用的都抢走了。现在他们归回重建这件事情，当然是预表到今天教会的复兴、属灵的恢复等等。第二个时期又有很多人回来，回来以后他们又重建，这一次的重建是重建圣城，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圣经上称它做大京的京城，那是他们一个保障，那是他们一个行政的枢纽，那是一个神的权柄执掌的一个中心点。圣城那个时候也已经被毁坏，城门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情况相当的悲惨。然而感谢主，主借着他所重用的一些器皿，也带领着众百姓同心合意的把圣城在很快的时间以内也就恢复起来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精神也有个中心，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追求敬拜也有一个正常的恢复，同时又有一个城的保护、城的保障、城的范围，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安居乐业。在这一个两段时期两大重建工作的当中， 归回的人是有三次。第一个时期由所罗巴伯所率领的差不多五万人，到了第二个时期里面呢，第二段时期有两次的回国，一次是以斯拉祭司所带回来的，还有一次是省长尼西米所带回来的一些武装部队。所以请我们记住，这段历史是两段时期，三次的归回。两段时期有两大重建，第一段时期重建圣殿，第二段时期重建圣城。这些历史的事情我们能够把它读清楚了，记住了，下面我们再交通属灵的教训就不会乱。这是我们读旧约应当有的一个正当的方法。我们常常读旧约就读乱了，好像进到一个大森林迷了路了，然后我们所得的一些灵感教训许多时候有点靠不住。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个第三栏讲到重大事件，这些请各位自己看就好了。只有一点请你特别注意，就是当中那边有一行叫做以斯帖做波斯王后，这件事情跟上面跟下面都不相连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独立事件，是发生在国外的。上面一般是第一次归回的事情，下面一般是第二次归回的事情，第二次和第三次归回的事情。那么当中以斯帖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国内，不是回去以后发生的，是在国外发生的。以斯帖在国外做王后，在那边发生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看出神大大的恩典，也看出人对神的忠心。这件事情我们到明天早晨就会讲到了。我们昨天也已经提到了，对不起，关于这第一讲呢，后面还有翻过来第八面，我们讲到那一段时期以色列选民所发生的这几件事，两段的时期，三次的归回，几件重大事件。此外他们的周围列国是什么情形呢？我们不能研究那么多的国家，起码我们要知道有几个国家跟他们发生直接关系的。这几个国家就是亚述、巴比伦跟马代波斯。我们若是读旧约的时候，平常最头痛的就是这些地名啊、人名啊，读起来很拗口，又不知道是谁跟谁的关系。那么有圣经这个地图，圣经没有后面的地图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今天早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讲到。还有呢，这些个一些个重要的参考书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昨天没有补充的，下面有一个附表，就是波斯国列王一览表，波斯国的列王一览表。这个国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个当中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它的国运国诈有200多年。这个国对以色列百姓比较好，我们这里列出了是10个，其实应当是11个，可能印的时候漏了。第一是古列，就是他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归国重建，这古列王很好的。可是他的儿子就不太好了，这个第二任叫做克比瑟斯 Cambyses。 在我们圣经以斯拉4章6节是叫做亚达学西 Artaxis。 亚达学西可能是他的封号，好比说唐太宗元太祖，这是他的封号。他自己的名字呢可能是叫这个 Cambyses 克比瑟斯，所以这个应该算第二。以下的号码请你们自己类推下去，这个第二个不太好，他们的建造工程被他拦阻了，听了别人的 诬告，就下令拦阻。可是呢，到了第四，苏斯塔伯斯 Histapsis 就复工了。然后以下的这里一张表可以跟大家给大家做参考，其中有几个王跟圣经故事有关系的。现在我们昨天提到了第一位圣经中提出来的领袖，就是以斯拉。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所提到的不仅是以斯拉一个人，还有一位可以说头一位带领大家回国重建的，还不是以斯拉，乃是所罗巴伯。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先知撒加利亚书里头提到他的名字，提到所罗巴伯的名字，说大山啊小山啊，你算的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变为平地。这是一位很有神同在的属灵的领袖。我们今天常常讲领袖这个字很危险，很多人被称为教会领袖，但不见得是属灵领袖，可能他声望比较高，可能在排节目单的时候他的名字出现比较多次。所谓的教会领袖不见得是属灵的领袖，不见得他比别人更会更彻底的奉献，比别人更多的祷告，比别人更认识主，比别人更有属灵的权柄和能力，不见得。应当教会领袖就是属灵领袖，属灵的领袖就是教会的领袖，这是最正常的。我们要有所分辨，有一些我们知道他真正是在灵性上走在大家前面领导我们的，那是属灵的领袖，希望他也能够做教会的领袖，那教会就有福气了。如果有些人只是肉体比别人大啊，拳头比别人大，胳膊比别人粗，声音比别人响，或者社会关系或者教会关系比别人拉得好拉得多，并不是在属灵上做领袖，结果也在教会上教会的事工上居领导的地位，那就是教会的悲哀。将来拦阻我们不能进天国的就是这种人。主耶稣老早就讲，天国的门你们自己不进去，别人要进去你要拦阻。像是这里所提到的所罗巴伯、以斯拉，这些都是没有话讲的属灵的领袖，对神的话更加认识，圣灵更多充满，为主更多付上代价。今天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的概要，这是在第十页。我们头一天已经讲过，我们这六个上午，我们前四个上午就是先把圣经本身的事实搞清楚，然后我们最后两次才来交通其中属灵的原则，找到今日教会建立的道路。尼希米记书名，因为本书主要是记载一位伟大的领袖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京城的故事，所以以他的名为名。作者尼希米自己写了大部分，可是中间的一段呢，第八章到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一段，圣经学者多半同意是以斯拉替他补充的，所以可以说是尼希米的自传或者见证。在尼希米记你去读的时候，可以常常看到第一人称。对不起啊，我们学过英文文法的人就知道，第一人称就是我，我多半是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写的，好像一个人在写日记一样，好像他的工作日记或者他的征战日记一样，叫我们特别感觉到亲切，叫我们特别感觉到是血淋淋的事实，不是一些个理论一些个幻想而已。这一位主的仆人，伟大的属灵领袖，把他的自己剖析给我们众人看，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心是怎么跳的， 他的血是怎么流的，正好像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一样。哥林多后书就是主的仆人保罗的自传，你同意这个话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保罗在那边甚至于发脾气给我们看，这一位主的仆人甚至于不保留的生气给我们看，叫我们看看神的一个重用的仆人原来也是 有血有肉的，敢怒敢骂的，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不死不活的一个木偶一样。尼西米也是这样，当我们读尼西米的时候，我们的灵真是被他振奋起来，我们看见他的忠心，我们也看见他的勇敢。等一会儿我们一点一点要看。我可以先做个小见证，许多主内相熟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兄弟跟全家在3年前奉主的差派去到菲律宾这个落后的国家，到一个更落后的地区，不是首都马尼拉，乃是中部的一个小城叫做西部。吴长老曾经去到那边，好像来慰问一样啊，他说少弟兄啊，你在这里这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我真是非常的不敢当，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啊，我是一个小小的主的仆人。在那边呢，你说无用武之地这个话实在也有一些的道理，那里的文化的水准，那里人心里所想的，昼夜所念的，的的确确跟我们台湾弟兄姐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说在白天召集这么一个会，那是不可能的事，做不到的。大家都侍奉什么呢？都侍奉马门了，很艰难的工作。不但如此，在教会中还有各色各样的花样，魔鬼运用人的肉体情欲，搞小圈子主义，搞所谓的一小撮的这种麻烦，在小教会里面。感谢赞美主，我们经过了一年两年的忍耐等候祷告，后来我们知道必须要开刀了，再不开刀啊，这个毒瘤生下去，这个癌细胞会叫全身体都瘫痪都死掉。那个时候要下刀的时候，哇，这是恐惧战惊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真的是这样。你不怕人家讲你没有爱心吗？你不怕人家讲你太专横太霸道吗？刚刚巧，刚刚巧，我们教会的读经聚会正好读到尼西米记，哇，我们从尼西米记每一个礼拜读经都得到鼓励，都得到指导，都得到指示。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该依靠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征战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勇敢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该不妥协的。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件事，弟兄姐妹，这一次的开刀成功了，一个垂死的病人现在是活蹦乱跳。我现在已经，我觉得这个手术做完了，我觉得主的时间到，我就离开他们，我到了马尼拉去侍奉了。啊，现在这个教会的情形呢，仍然在增长当中，据说现在常常有福音工作，人数越来越多，证明教会不是靠工人，教会是靠主。当然工人去当然要有所为而为，不是无所为而为。尼西米记对兄弟自己，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帮助太大。今天早晨有幸跟各位提到他，提到这卷书，是何等大的一个兴奋。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点主题，忠心合用的主仆乃是神圣复兴中必须的器皿和凭借。再读一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忠心合用的主仆乃是神圣复兴中必须的器皿和凭借。你若是对照以斯拉的主题，现在请你翻过来看以斯拉的主题，前面第九面，以斯拉的主题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念来。神主宰的手是选民复兴的基本原因。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对比，以斯拉的重点是说到神那一方面，神的主宰，神那个全能的膀臂， 成为复兴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因。的确，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然而真理永远是全备，是平衡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们的神。不，在这两卷伟大的重建归回重建史里头，你可以看见真理是平衡的，神负责神的一面，人也负责人的一面。神把他那个主宰的手伸出来，全能的膀臂调动万事万人万物为他的旨意效力。然而神的工作也需要一些忠心到死的人，不顾一切只为神的旨意而活而死的人。这样忠心合用的器皿放在神的手中，神全能的膀臂用这些器皿就做成他的功。这两面缺一不可。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的才干够，我的恩赐够，我的人事关系够，所以我可以不必依靠神。没有一个人会成功，就算他成功了，他所成功的不是属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很多异端呢，他们很成功啊。那些异端，天主教、摩门教、那个统一教，比我们人数更多啊，比我们钱更多啊，算不算成功呢？可以算成功，可是那个所成的功不是神的功，是人的功。在菲律宾有一种异端，他的教会的名字叫 Ecclesia de Cristo， 你们懂希腊文的人就知道，非常的合原文。 Ecclesia 就是教会， de Cristo， Cristo 就是 Christ。 他的创办人叫 Manalo， 这个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个天才。他的教友多得不得了，你走遍菲律宾最漂亮的教堂还不是天主教的，是他们那个教的。他们是全菲律宾头一间开始用冷气的礼拜堂，20多年前就开始了。他们的教友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凡是你来的一定给想办法给你找职业，所以他们真的是社会主义者。你说成功，他比你更成功。然而感谢赞美主，神所看的，我们所鼓量的，不是外面的人数多，不是外面的人际关系好，乃是要看其中属灵的价值。一颗的金刚钻比一大堆的黄土更有价值。你的教会是一大堆黄土呢，还是一颗金刚钻？感谢神，尼西米那个时代所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是百般的火的试炼当中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他是一位忠心的主的仆人，合用的器皿放在神全能的手中给神使用，做成神的功。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这些年间复兴什么？你的作为。常常我们用错了这一句来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宗派快垮台了，求主保守我们的宗派，复兴我们的宗派。我告诉你，神不复兴宗派。你那个机构快垮台了，那个每一个月都是赤字出现，主啊，求你复兴，求你复兴。我告诉你，神不复兴人的工作。如果是出乎主自己的，我们祷告说，求你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并且叫他显明出来，神一定会听这个祷告。而且他显明出来的时候，叫听见的耳鸣，叫看见的荣，他叫看见的惊讶，荣耀归给他。现在我们来看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或者两个，我们叫它做月字。月就是钥匙 key word 啊，这个词好像一把钥匙，你把它抓住了，你可以开启这一卷书属灵的意思，属灵的启示。第一，我们选一个词是祷告。 一章四节，二章四节，四章九节。我顺便介绍这个简单的方法，你用中国数码字代表章，用阿拉伯字代表节，你记笔记的时候就可以省时间了。尼希米是一个被神重用的合用的器皿，但是你不要忘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本书十一次提到他的祷告，所以祷告是本书一个重要的关键一个词。还有呢，当然无疑问的就是建造或者修造。这里我提到一些圣经节，我非常希望弟兄姐妹您回去还要做功夫做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假如你在这听了一个肩膀抬两个耳朵来听，听完了又抬回去，那你没得到什么。这本手册现在大会已经给我们妥协了，只要你不要弄丢，准许带回去，成为您的一个课本，一个参考，你可以在里面做功课下功夫。那么我们现在选两处圣经做这个月节。什么叫月节呢？就是这节圣经能够概括全书的经义。这一卷书讲什么呢？这一节或者这两节圣经的内容可以包括他们，差不多可以掌握住了，这个好像一把钥匙一样，所以叫月节。全部圣经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月字或者月节，或者昨天我们说的那个月句。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第一章九十两节，尼希米第一章第九第十。找到了以后，请各位我们同声来念，请。但你们若归向我，谢谢。这就是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实在是会抓住神的祷告，实在是懂得照着神的法则，把神抓住了，叫神不得不听，不得不做事。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归回和分散，怎么样就分散，怎么样就归回，这里说出了属灵的法则。我们以后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们会再讲。我们现在看第二章十七十八两节，你看，你看，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先对神说话，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他的祷告词里头一部分，现在他对人说话，他不是无缘无故的下命令，他是有见证的，他在神面前在王面前都蒙了恩，所以他勉励他的同袍，勉励他的同工。这句话真是好，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这句话成为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现在教会要增长，教会要好好的重建，来吧，我们一起建造。于是大家就奋勇做这善功。以弗所二章说要我们来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焦头烂额的。哎呀，说不定他自己想，说不定他的夫人劝他，哎呀亲爱的，你何必呢，咱们还是回去瞧基地好了。感谢神，我们的弟兄有负担，有意向，有志气，有志向，他做下去。然而他需要神的安慰，神真是他的安慰。那么这一个人的故事 在尼希米记里面很清楚的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做纠正的时期，就是他在敌国王的面前做纠正，我相信不仅仅是为王调酒倒酒，应当就是更多一点，就是管王的饭食的事情。我们从中国古代，可能等于中国古代的光禄寺的大夫，这个官不小。第二个时期是回来了，他做工头的时期，那是重建的期间，他身先士卒，他不是在后面做拉拉队，他不是光叫别人上前线去冲锋去陷阵去死，他在后面就在那我替你祷告好了，不是那种的领袖。领袖是要 take lead， leader 要 take lead， 领袖要走在前头，身先士卒做榜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工头，人家没有去的地方他去，人家不能吃的苦他吃，人家半夜在睡觉他半夜起来巡逻，这样的人做领袖，我们就佩服他，我们就跟从他。那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人。第三，后来工作成功了，大功告成了，他就做那个行政首长，他做省长时期。这三个时期，兄弟在这里用两句话来略微加以形容，有点像章回小说这样，请你不要误会，不过是说出他的意思而已。纠正时期是处淤泥而不染，居安乐而怀故，那是一个敌邦的地方，偶像之处，他在里面好像百合花，处淤泥而不染。他虽然做官有高官厚禄，他在安乐之中居安思危，富贵不能淫，他在安乐的里面，他仍然怀念故土家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怕神把我们带来带去，要问一件事，你的心在哪里？如果还有这种怀故的心，念旧的心，这是神要祝福的。做工头的时期，他的情形是免艰困而分娩，善安排却靠神，面临种种的艰困。下面你可以看到里外的艰难，那第七项等会儿我们再说。里外的艰难有多少项的艰难，多少人复杂的挑战，他自己奋勉而做。这个奋勉这个字就是尼希米记里头用的，奋而勉之，勉而奋之，奋起奋起为耶稣。他呢真是一个善于安排的人，一个教会的领袖不是光凭着一股热忱的，要懂得怎么样的安排。现在很时髦的一个名词叫做教会管理学 Church Management， 这件事情宣传道会常常在这儿带领帮助我们大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专家的，我在这儿最好不要多讲。不过兄弟自己的经验，真的有些教会领袖就缺少安排的恩赐，所以常常有重复的，有浪费的，有抵消的。请想想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讲的话，就是一个教会行政的一个原则，说叫我们这些人放下传道去管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就选出七个执事，也不是乱选的，圣灵充满，大有智慧。那么他们去管这些行政事务的事，彼得呢仍然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的你的牧师传道人一天到晚忙于什么丧事婚事买地皮看房子，我告诉你，你自己吃亏，因为他没有道讲给你听，你不要怪他。我们听林道亮牧师说连探访工作都不要做太多，我不是说不能不要做，我自己很喜欢做探访工作，能够深入民间，能够了解大家的疾苦，叫讲台更活，叫讲台更实际。 但是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赶，这个医院进去到那个家，那个家进去到那个什么殡仪馆，一天到晚就跑这些地方探访，也没时间祷告，也没时间预备圣经。到了礼拜天，七凑八拉的，有的是罐头，有的是冷饭，有的是什么，都拿出来了。一次两次没关系，天天吃冷饭怎么行呢？我所讲的是我在菲律宾看到的，有的很好的牧师，大教会的牧师，你一清早去都找不到他人了。为什么？听说到医院去了，去探访了，真有爱心。可是从早到晚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哎呀，还有那些个买车子啦，看地皮啦，登记啦，出入境啦，飞机场接送啦，哎呀，完了，这就是一种没有安排的现象。尼西米不是这样，请你去看，他很会领导。我这么一讲你真想看了，现在最好不要讲了，你就赶快看吧，你回去好好的看看圣经，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启示。可是有一点最宝贵，他很会安排，他还是不敢靠自己。我说啊，我做总经理，教会总经理，哎，我们台湾没听说过，在马尼拉有的教会，他不是叫长老，不是叫执事，他叫董事的哦，教会的董事。那么说不定就有董事长了，呵呵，那么弟兄姐妹，这些名词无所谓，要紧的是说，安排归安排，还要依靠神，所以他是个多祷告的人。第三，做省长的时期呢，现在江山打下来了，他做一个头一任的省长，这个人之常情也啊。假如你领导革命，当然革命成功，头一任大总统非你莫属了。假如你做筹备会主席，你们筹备工作做完了，这个节目开张的时候，第一任的主任那是非君莫属了，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想，哎呀，跟尼西米大概也差不多。你看呢，难怪他那么殷勤，哇，他联络来联络去，他分娩工作，到最后啊，哎，他做省长，啊，此路是我开。啊，此山是我买，好了，现在立山为王。大家你在笑吗？看看今天很多传道人是不是这样，打江山打下来了，然后就立地为王，画地。下面不要讲了。对，他是做省长，他在那儿居领导的地位，可是仔细看他的传记，看他的自述，心怀光明而无私，处事刚毅而果决。哎呀，的确没有私心，他不为自己拿什么东西，他把自己的所有的反而都摆出来，而且呢，他处理事情的时候铁面无私啊。哇，有那些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些个祭司的亲戚，怎么竟然把亲人搬到那个应该侍奉神的地方去住，他下一个条子全部给我赶出去，把东西给我扔出去。哇，我想今天很少有牧师敢这样做。我听说的哈，原则上林牧师在美国牧会的时候也是很辣手的，很厉害，但是感谢主，所厉害的是对付罪恶，不是对付人，把罪恶对付出去，大家都健康了。像昨天晚上他所讲的，把拉稀啊，拉稀是他们那个浙江官话，国语是垃圾了啊，把垃圾赶快倒出去，全家就干净了。我真是恨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说，我只希望能够引起动机，大家有了兴趣了，你回去再读，看看尼西米记对你是不是变了形象。那么他是这样一个人呢，所以他是归回重建当中后期的人物，他侍奉神的态度和经历堪作万世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他外在的表现，现在我们分析他内在的因素。外在的表现是三个时期六句话，他为什么有这种表现呢？是因为他内在有他的原因，他有五种的心， 太好了。第一是关心的人，对神的工作非常关心。当他还在国外的时候，在王宫里面的时候，听到有弟兄报告祖国悲惨的现状，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不能吃不能睡，面带愁容。哎呀，这是一个为神的国为神的义而关心的人。今天进食祷告变成比赛，变成夸口，你一个礼拜我十天，他两个礼拜，用进食来夸口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但是那一个真正关心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他自然而然到一个地步，他吃不下睡不着。这种进食祷告，这种进睡祷告是出自于内心的。神不是看外貌，不是看你做什么，神看内心，看你里面的感觉和负担是什么。他也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不是光关心关心关心，许多的计划，许多的计划，许多的想幻想，到后来一事无成。我们现在常常开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一直开会开会，做成很多议决案，出了很厚的书，然后置之高阁，没有行动，那就是可怜了。尼希米想到他就祷告，祷告清楚他就行动，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是付诸行动的人。他又是个恒心的人，在行动当中一定会遭遇考验，遭遇阻扰。有恒心，我们中国人说君子有恒毅，有恒心和毅力，就能够突破千山万水达到目的。清心的人，因为他自己里面心干净清洁，问心无愧，自私无私无欲，所以他能够刚强勇敢，能够敢对付罪恶。我们中国说一句话很好的话，说无欲则刚也，没有欲望的人就能刚强。特别在华侨社会做传道人真不容易，好多教会的负责人是老板，大生意的老板，所以来到教会想做老板，传道人就是他们说的好听一点是聘来的，说的不好听一点是雇来的，反正是聘雇人员就是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传道人对有钱人有所企图呢，当然就腰也站不直，背也挺不直了。我们常常说华侨教会的负责人常常用老板的姿态对待传道人，这个话只对一半，还有一半是在传道人自己是不是奴颜卑气，是不是向钱财低头，或者根本无所求无所欲，所以刚强正直光明无私。这样的传道人，人家会敬重你，而且会怕你。传道人叫人家怕才对，你想吗？这个怕是敬畏的意思。摩西在世的时候，约书亚在世的时候，神的百姓敬畏神，也敬畏神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怕不怕你们教会的牧师，如果你一点都不怕，你这个教会有问题，或者在于牧师，或者在于你自己。若是失去了敬畏的心，这个教会已经不成教会了，成为社团了。怎么样能够叫人怕呢？一定要无欲则刚，没有欲望就敢讲直话，敢讲真话，自己随时放在祭坛上，就处死也无所惧怕了。他是个清心的人，但是感谢主，他同时又是个虚心的人。这个太刚强的人有点危险，太刚强的人就会太骄傲，他太刚强了，他什么都是刚强的，什么他都不软弱的，所以他非常的自信。一个非常强的教会领袖到了末了一个大毛病，他的长处变成他的难处，他的刚强变成他的自负，变成起先是择善而固执，以后是择己而固执。那个自己的意见变为成见，成见变为偏见。这次我们在金山开会的大家都记得吗？ 这是要三大突破的对象，不容易的。一个教会领袖能够又清新勇敢又虚心从善如流，哇，这个不简单，不简单。你们说，那么邵弟兄你做到了吗？我如果做到，我就不到这儿来讲了。哎呀，兄弟自己非常羡慕渴慕，在灵程上好像才走了一半，前面还有好长的路程，愿意跟主内的同工同道，咱们大家携手并肩，朝着属灵的高峰晋升晋升吧。因为他是个虚心的人，所以他多靠祷告。请注意，祷告跟祷告不一样。你说我们还不是常常祷告？你问，请问你的祷告是报告呢，是控告呢，还真是祷告？有的祷告不过是报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现在我们教会大大增长，你看弟兄姐妹奉献的钱也多了，等等等等，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报告。还有一种是控告呢，更糟糕了。哎呀，主啊，你看那个某某传道人，你看那些什么弟兄什么长老执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主啊，求你伸出你全能的膀臂。神的膀臂可不是这么伸出来的，神的膀臂可不为你而伸。真正的祷告，有一个弟兄讲得好，是倒下来而告啊，真是倒了，神啊，这么重的担子，我要把我压死了，我实在受不了啊。保罗说，众教会的事啊，偏偏在我身上。这样的人不倒才怪啊，倒了才会真正的告，求告神的人就被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主，不是求主照我们的意思做，乃是求主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而后求他自己的能手伸出来成全。我们在其中不过是个小小的器皿罢了，不要拦住神就不错了。以斯拉，这是第二位伟大的领袖，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但是以斯拉的事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特别提起的，请看，我现在站在一个木的讲台上，本来只有这一层，还嫌不够高，又加一层，都是木头的。你知道站这个木讲台谁是这个鼻祖吗？以斯拉。那个时候为他造一个木质的讲台，他就登台，不是表演，是登台传扬神的话，把律法书摊开就宣读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啊。当以斯拉把神的话打开一读的时候，众百姓怎么样？啊，毛总你说，不是，还没那么快哭。众百姓怎么样？全体肃立，都站起来听。哇，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我不是说从明天晚上起，我们今天晚上起我们全部聚会站着听，是说你的心灵的态度是肃立，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我现在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侍奉是这样的，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全菲唯一一家中文的神学院，叫圣经神学院，我的侍奉大部分是在那个里面。那么在周末呢，我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叫做灵会堂，我在那边配搭侍奉，一个月有三次在那边负责主日的讲台，还有其他的别的事工。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我起先有点不大习惯，后来我觉得很不错，我欣赏。他们有一个节目啊，叫做读经。这个做主席的人说，今天我们读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大家打开，然后全体起立同声朗诵。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好不好？不错啊，自己直接读主的话，而且站起来读。你说好累人哦，读十节好久哦。如果你没有敬畏的心，当然会觉得很累，如果有敬畏神的心，自然而然就站起来了。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去模仿别人，在外表上模仿而已。我是提到这件事，这是讲到以斯拉 站讲台的事情，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喜欢讲，还说站讲台，站讲台，站讲台不是那么站一下就下去了。当然站讲台是要讲道的，是要传神的信息的，是要读神的话的。他跟尼希米恩赐非常不同，尼希米是一个刚强有为的领袖，一个行政的首长，可以说是个代职侍奉的平信徒领袖。那以斯拉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是个祭司，是个圣经学者，然而他们配搭得非常好，只是教会增长一个模范的图样，模范的模式，对不对？现在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讲最重要的事。第一，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的功用呢，最少有三个，是一个界限。神最讨厌混杂，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神最讨厌。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神叫上下分开，光暗分开，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也分开，生命和死亡也分开。今天在教会中还是有一些闲杂人在这鱼目混珠，人不知道，神知道。神要在这里有一个界限。第二是个保障，保护那些真正重生得救属乎他的儿女在里面不受仇敌的侵害。第三也是个伟大的见证，从乡下进城的人老远所看见的不是任何别的，是看见那个高大的城墙，而且是一片，是个合一的见证。弟兄姐妹，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赶快的就到长执会提议我们的教会赶快盖个围墙吧，那不是这里的意思。教会的围墙，会所或者礼拜堂的围墙是一件事，这里所说的是属灵的意思，是说我们教会要纯洁纯一不杂。教会属灵的家是神儿女的保护保障，教会对外也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像这种联合性的举动就是一个合一的美好的见证。第二件事情，在重修城墙的时候有里外各种的艰难，外面的有讥讽，有攻击，有阴谋，内部的灰心惧怕贪心。请问哪一位牧师传道人你的难处比他更多呢？如果我们牧会牧到一个地步，哎呀真是想摔牧碗了，灌沙帽了，赶快读尼希米吧，我们的难处不会比他多。人家说算了吧，尼希米你盖什么城墙啊，那狐狸上去就把你踩倒了。狐狸啊只比猫大一点啊，比狗还小啊，非常藐视的。算了，你那还什么布道所，你那布道所小猫两三只，你要搞到哪一年呢？哎呀，或者又来了，嘿，你们这几个在干什么，在造反呢？啊，不怕亡命啊？你们在这儿有没有登过记啊？啊，你怎么可以随便开教会啊？你有没有意思说有没有得到什么认可啊？我有的时候就说笑话，那个烟酒有公卖局的，自己不能造私烟私酒的，那么难道开组的工作也要有公卖局吗？还要受某一个什么单位机关控制？圣灵的带领就能够勇往直前的，哎，那些人就来控告他们，嘿，尼希米你在干什么，你们想啊这个阻挡勾结造反了。尼希米说没这回事，你所控告的完全都是子虚，我才不理你那套，不必去申辩，就说你所说的模样就完了，嗯，就可以了。又来了，哎，来硬的不行，来软的，尼希米啊，咱们来开开会怎么样啊？听说你们教会，你们那边教会很增长啊，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合作合作啊？说不定天主教的也来了，统一教的也来了，哎呀，我们来啊，各教合一，殊途同归啊，我们大家都可以一同敬拜上帝，来嘛，我们一起开会。尼希米说对不起，我才没那么多功夫来开你们那些会，我现在有大功要办。哇，这些外在内在的呢，有些个贵胄，就是那个贵族了，比较有钱的有地位的，就不肯跟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别人在那儿挑灰挑土来见到他们，袖手旁观。尼希米说不行，你们要下去工作。哇，这一类的事情
他就来对付。
有些人有贪心啊，置买产业还早了，时间没到，现在不可以，他很会带领。
那么第三，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会那么快的成功呢？这个城墙修造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52天就完成了。
我告诉你们，马尼拉啊，马尼拉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叫做国际会议厅，可以说是超过世界的水准，差一点就请联合国到他那儿去开会。这是个海浦新生地，是填海填出来的地，然后盖这么一个楼，你猜用多少时间呢？我听了好几次我都不相信，结果还得要相信是真的，60天两个月就盖成了。是谁领导这个工作呢？是马可士夫人，所谓第一夫人。你们住过菲律宾的人都晓得，什么事情都是慢半拍慢一拍的，他们那个表啊好像不走的，请你7:30吃饭，9点才有饭给你吃，你有经验的要在家里先吃一顿，免得饿坏了。为什么能那么快呢？就看你做不做嘛。尼西米那个时候真是有强的这个领导，所以52天就把圣城完工，进度非常的迅速，超过预算。
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第一有刚强的领袖，第二有美好的配搭，第三有恒切的祷告，这三大因素，强大的领袖、刚强的领袖，还有美好的配搭，大家同心协力，还有恒切的祷告，依靠神，最后重建神的百姓。物质的建造容易，属灵的建造非常难。礼拜堂的建造难是难还是容易，教会的建造非常难，你们明白我的意思？英文呢、啊，礼拜堂也叫 church， 教会也叫 church，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们中文讲得很清楚，礼拜堂或者会所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以后你打电话不要说你在哪里啊，我在教会，你要说我在礼拜堂，那个教会你不能在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那个属灵的结合，礼拜堂的建造不容易，教会的建造更加不容易。有些传道人以建造好一个新的礼拜堂为目的，建起来了大功告成，其实还早得不得了呢。往往有些地方礼拜堂造好了，教会分裂了。属灵的建造远远超过物质的建造的困难，所以他们下面就有很多属灵上的建造，核对选民的谱系啦，重建神言的权威啦，恢复圣城的功用啦，实行圣别的生活啦。所以我们看到第11面讲到的分段就是这样分的，用于物质的建造，用于属灵的建造。这个复兴的器皿就是这个人被神使用，怎么个用法呢？先用于物质的建造，负担啦，行动啦，智慧啦，征战啦，然后这个器皿还用于属灵的建造。第7章讲到清理，第8到第10章讲到遵行，11、12章讲到安排，13章最后还讲到圣洁。教会最重要的要圣洁，一些杂七杂八的必须被清理，神的荣耀才能彰显。原谅我们现在请主席来带领结束的祷告。